每个礼拜我们在这里敬拜，然后我们也在敬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，就是传讲上帝的话。到底在这个讲道里面，我们希望得到什么？我记得看一本书，就是以前英国的一个牧师叫做 John Stott， 他有一次碰到两个年轻人，就问起他们说：哎，你们上了大学了，你们有没有去教会？那两个年轻人就对 John Stott 牧师很坦白地说：对不起，我们以前就跟着爸爸妈妈参加教会，但是我们现在长大了，我们也自由了，我们没有参加教会。 John Stott 就进一步地问他们说：是不是因为你觉得信仰跟你学的东西有冲击，你不能够接受基督教的信仰？这两个年轻人就说：牧师，不是，我们不去教会只有一个字，因为基督教 is irrelevant， irrelevant， 跟我们的生活完全脱节，所以我们不去教会。我读到这个小小的故事，给我很大的提醒。到底我们基督教，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不是 relevant， 是不是起作用，是不是有关，还是我们礼拜天就来，好像按着我们的责任来到这里敬拜，然后就把其他的离开这个礼堂之后，把里面的都完全放在背后。作为一个传道人，我也特别注意我所传的道是不是 relevant， 是不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，还是会脱节。但是我也慢慢的发现，什么的讲道才是对于我们的生命起作用 relevant。我们不能够单单的从自己的角度作为出发点，如果我们听的那个道没有对于我们工作、买菜、人际关系起作用的话，我们很容易就会说那篇道对我们 irrelevant， 没有意思。作为讲员，我再一次说，我们一定要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想到，到底这篇道对弟兄姐妹的影响。可是有一个课题可能更重要的，就是讲道或者说我们来敬拜，是帮助我们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事情，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事情。所以某一篇的道，可能你觉得哎，我怎么样来应用，可能谈不上。老实说，我觉得那个是次要，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事情。我想了很久要不要这样的分享，不过呢，我还想还是这样分享下面家里面的一件事情。最主要是教会是一个大家庭，上帝自然让我有机会经验到 这一方面。我在想，不只是要把它藏起来只有我知道，但是既然是讲到家里面的事情，我也很害怕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角度 来看牧师讲的家里面的事情是自我表扬呢，还是在讲什么啊？所以我就讲清楚一点。我上次讲到结束的时候，我特别提到我的大女儿，其实她在成长当中非常听话的一个女儿，可是有一段时间我跟她的关系相当的紧张，包括她来加州读书我就非常的不同意，在波士顿那么多好的学校为什么要跑到加州来。他跑过来我就跟他说，对不起，我没法子提供你过年过节坐飞机回到波士顿。他点点头。我说我也没法子提供你加州私立大学的学费，我只能够按照麻州州政府的学校的学费给你，其他你自己想办法。就是提出那些苛刻的条件，他还是跑到加州来。有一次他提到他在学校里面过这个Parents Weekend 家长的一个周末，种种原因他就很想我过去。我说我没有那么多钱飞到加州来。女儿过了几天又打一个电话，爸爸你看时间刚刚好，妹妹学校刚好有个 spring break， 妹妹也说了她也要来，妈妈当然一定会去了，爸爸你也过来。我说不去，他们去就去，我不去。又过了几天，他不晓得从哪里打听到我那个时候在神学院里面 part time 休课，他就说爸爸我知道你神学院里面也是 spring break，那个是上帝的旨意要你过来加州。我说不过他，后来就从麻州飞到加州这边来。但是那几天学校的 Parents Weekend 当然也多了解，更重要的有一个晚上其实他的功课都很忙，但是我们父女两个人谈到深夜，过去的一些矛盾也算是一个解决。这个大女儿我觉得上帝给她很多的恩典，她以前读书的时候我就跟她说你的数学不行，但是她读到大学以后她的数学比爸爸要好好几倍。然后我也提到她去了白宫工作了一年，然后最近他工作出差就到了欧洲，还拍了一个照片是在英国的国会门口唐宁街十号拍了，他就说跟英国的国会里面跟他们 have afternoon tea， 英国非常重视这个 afternoon tea， 这些都是从他这个送短信回来的。他工作很忙，我女婿工作也很忙，虽然住得很近，离开才十分钟，但是他很少请爸爸妈妈到他家吃个晚饭。我们家就是这样，非常西化，也不这样要求。但是呢，他很喜欢运动，所以每个礼拜一我们就会一起去打网球，也是在打网球完了之后我就跟他走到他的家，送他回到他的家，然后回到我自己回到我的家。 在礼拜一打完网球送他回去的时候，我们就聊到他去英国、法国的事情。他说：“爸爸，那个礼拜，我从来没有感受到那么大的压力。可能都碰到很重要的人，谈一些很重要、影响公司、影响甚至于全世界一个的课题。”他说：“我压力大得不得了，比在白宫工作或者说念博士等等等等都要大。”不过他讲一句话，让我心里面非常的得安慰。他说：“我每一天读圣经，就读到一些人物的时候，就发现神一定会带领他们在困难里面面对那些的困难。”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一个，我们来这里敬拜，从圣经里面学习的，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事情。他就是这样一个完全的可以把自己交托给上帝的人。他做这一方面，老实说，我觉得比爸爸还要好。肯定他有他的弱点，他有他的缺点，但是我今天这样提也是鼓励大家，我们在敬拜在听到的时候一定要想，我们从上帝的角度调整来学习。今天我们看使徒行传20章第1到第16节，这个题目其实起的不是那么好，因为叫做沉沉入睡。本来叫人很兴奋的题目，参加教会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，也很容易沉沉入睡。如果牧师讲这个题目，大家都大条道理，大有原因，你好好的睡，我不怪你，好不好？啊，因为今天我讲这个题目，你们要应用嘛，哈，你们就沉沉入睡，啊，我不怪你。不过呢，啊，如果你可以有精神听这个题目呢，这几个字是从圣经里面拿出来的，那我也鼓励你，看看从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怎么样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事情。这段经文是在保罗第三次布道旅行，那第三次布道提到很多更多的地方，那我通常呢就还是用第二次布道这个做背景。我前一次也稍微提到说，就是这个的话，这个地方太多了，我就说整个使徒行传的后面，甚至整个使徒行传主要就是七个地方。我希望大家可以记得，这个记得呢，不只是这个考试可以用，而是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知道上帝的工作是如何。七个地方，第一个就是耶路撒冷，也就是福音或者说教会的开始。第二个就是这个福音传到安提阿。安提阿那个地方，那个教会，也就是传福音宣教的开始。所以这两个地方大家已经很熟了，剩下的话呢就只有五个地方。第一个也就是保罗第一次布道去的地方，那个叫做加拉太，椭圆形的那个是一个地区，长方形的那个是一个城市，啊，大家也抓住啊这一方面。所以呢，记得保罗第一次的布道去哪里？你可以回答加拉太就好了。啊，如果呢，你可以把这个地区里面几个比较重要的城市你都可以说得出来的，那就更棒。啊，但是呢，那个算是一种的 detail， 那个细节。那里面呢几个地方呢，就是路斯德、特比、以哥念，啊，这几个地方。第一次布道七个地方，加拉太。第二次布道 最主要要去的就是从加拉太一直过去，到了马其顿，然后亚该亚这两个地区。啊，记得保罗第二次的布道主要去的马其顿跟亚该亚。当然呢，他要去马其顿亚该亚的时候呢，经过加拉太。啊，马其顿呢也是一个地区，主要呢几个城市，腓立比、帖撒罗尼迦，更进一步的话呢，比利亚，三个地方最主要的。然后到了亚该亚的时候呢，主要是两个地方，哥林多跟雅典。啊，所以第二次布道主要去的就是马其顿、亚该亚。保罗第二次布道很想去的就是以弗所，是他第二次布道最后稍微经过一下，没有真正的在那边布道，所以到了第三次的布道，他主要就是要去以弗所。当然呢，要去以弗所也会经过加拉太啊那些的地方，然后到了以弗所的话呢，也一定要去看看在马其顿、在亚该亚的教会。所以那些地方保罗第三次布道也有去，但是最主要有三年他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啊，大家可以掌握了啊。那么复杂，把它简化。第一次布道是去哪里？加拉太，大声大声一点。第二次去哪两个地方？马其顿、亚该亚。第三次的布道去哪里？以弗所。那做好了，那我说七个地方，还有一个地方呢不在这个地图，就是罗马。罗马是保罗在第三次布道的时候，一方面回顾去过的教会，一方面在计划要去的教会，要去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罗马。这个是第七个地方，也就是保罗第四次布道的时候要去的地方。我们到年底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开始看他最后的去罗马那一段。那我们就把《使徒行传》的基本上都掌握啊，在讲什么。我们前两次的时候就提到说，这是事以后保罗心里决定要经过马其顿、亚该亚，就往耶路撒冷去。耶路撒冷是回家，马其顿、亚该亚是看望那边的教会。然后呢，他说我到了那里以后呢，也必须到罗马去看看。那个就过了一年两年之后的事情。那这里提到这些事以后，其实我们都提过了，就是他在以弗所，他的毛巾、他的手巾也可以赶鬼，也可以治病，非常的厉害。可是有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，他们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去赶鬼的时候，反而被鬼附。最后呢，因为这些事情一发生，整个以弗所就改变了，都把他们的这些邪教的书全都烧掉，然后呢，主的道就大大的兴旺。这个是在以弗所的一个大复兴。那我们上一次呢也提到在以弗所的那些的困难。于是保罗差遣两个助手提摩太和以拉都往马其顿去，自己暂时留在亚细亚，把当时候的教会巩固了之后，他再去马其顿。然后呢，上一次我们也就提到在以弗所就有一个动乱，然后呢，众人就是因为这个迪米丢，他怕他的生意受影响，就叫其他的同行的人，煽动其他同行的人，然后呢，就造成这个骚动起来。然后我们就提到，到底在这种情况，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做，这些也都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可以有的具体的应用。这两个的背景之后，动乱停了， 保罗现在要准备去马其顿跟哥林多，这个就是我们看着这段经文的背景。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，准备来。苏乱平定以后，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了他们，就辞别他们往马其顿去。啊，这里其实啊，一句话好像轻轻的带过，有一些很详细的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没有交代，但是我们看保罗书信的时候，我们就更多的了解。我们提到保罗第二次布道的时候，在哥林多是他吃苦最多的一个地方，但是上帝还是要把他留在那个地方1年6个月。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，一方面很希望到欧洲那边，一方面也要兼顾到以弗所的教会。其实他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就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，因为听到他们有许多的问题，保罗人不能去，但是呢，他就写了一封信到哥林多。没想到呢，他写了第一封信给哥林多的教会，情况没有改善。连保罗那么伟大的一个使徒，有些时候一些具体教会的问题也不见得他可以就解决。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他心很想去。然后他从以弗所经过特挪亚，要过到腓立比去马其顿的时候，因为有同工先去，也替他打听一下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如何。然后后来呢，就发现他收不到那边的回音，然后保罗呢就到了马其顿，然后在那边呢就更多了解哥林多教会的情况。保罗就在马其顿那个地方写了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信，就是我们圣经里面哥林多后书。他写了后书，他就说我准备会过来看看你们。你可以看见保罗这种属灵的为父的心是如何。最近讲到之后，有人问我，哎，保罗那个时候年龄有多大啊？平常我们很少这样提，不过呢，也值得我们简单的来抓住几个时间的重点。保罗我们估计比耶稣年轻10岁。耶稣的诞生，因为搞日历的人搞错了，不是在公元第一年，他乃是在公元前4年，这个是我一般所接受的。耶稣诞生 4 BC, 公元前4年，保罗比耶稣年轻10岁左右，所以他大概就是公元后6年时候所出生的。保罗到了第三次布道，那个差不多是56年左右，所以保罗50岁，比我还年轻耶，比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要年轻。保罗在公元后66就去世，所以保罗死的时候大概是60岁。我现在也不止60岁了。但是上帝怎么样的来使用保罗，他那种为父为母的心是如何。所以呢，保罗就从以弗所就往北走，走到这个特挪亚，就是9号，我没有把中文打出来那个地方，然后再等待一些消息，等不及了，他就坐船到了马其顿。然后在那一边，圣经就说他走遍了那一带的地方，用许多话劝勉门徒，然后就来到希腊。希腊就是雅盖亚，雅盖亚就是希腊。然后里面两个主要的城市是哥林多跟雅典，他最主要去的去哥林多。 这里第二节轻轻的带过，到底保罗在马其顿有多久，不同的圣经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。有些人就说他大概在那边有一年的时间来兼顾教会。然后他去了亚该亚那个地方，希腊那个地方，就在那边再住三个月，他就要坐船往叙利亚。叙利亚就是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安提阿那边的地方去。已经出去差不多有四年的时间，累了。而且呢，他大概希望回到耶路撒冷过这个逾越节，就是我们刚刚过的这个受难节那个的时候。可是他要去的时候，他准备要坐船去，可是就听到一个消息，原来有一些人呢已经下了计谋要害保罗。那这个计谋具体是怎么样我们也不清楚，但是有一个说法呢，就是让他坐船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概有很多犹太人都坐船。那么多犹太人坐船呢，就是因为要逾越节到耶路撒冷那边去，人那么多，他们趁机会就把保罗推到海里面，多一个不多，少一个不少。然后在船上你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逃的。但是保罗听到之后，他就绕道回这个马其顿，从陆路就回到耶路撒冷。简单的几句话，我们也看到保罗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，真的他的命都拼上去了一个人。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，我们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，还是认真的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？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第五节，准备来。同他到亚细亚的有比利亚人比罗斯的儿子索巴特，帖撒罗尼迦人亚里德古和西贡都，还有特比人该犹和提摩太，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。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。这里一下提到好几个名字，一方面我们看见保罗有很多的同工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单刀匹马的做事情，特别传福音，特别做上帝的工作，我们不需要独行侠，我们需要同工。我们也看到在以弗所动乱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个可能不是信主的人，但是他在政府里面再有一个位置，他就出来替保罗解围。我们有多少朋友，多少在基督徒里面我们的同工，我们可以一起分享，甚至在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有没有朋友。但是这里提到那么多的人，特别提到不单只很多的名字，而且提到不同的地方，为什么呢？从哥林多前后书，然后从这个腓立比书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，其实保罗是想到耶路撒冷这个非常穷的一个地方，那边的人很多人有饥荒，没得吃，吃不饱。所以呢，他跑到马其顿，跑到亚该亚，他是去那边募款。他是去那边募款，一方面看望教会，一方面鼓励他们，我们的兄弟在耶路撒冷吃都没得吃，所以呢，请教会奉献，然后把这个钱呢带回到耶路撒冷。 那这里很多不同地方的人呢，可能就是不同教会的代表。跟着保罗把钱要带到耶路撒冷那边去。你看见保罗在以弗所，想到以弗所教会的人，想到亚该亚马其顿的教会，也想到在耶路撒冷的教会，更想到福音还没有到的罗马那个地方。你看他自己是为自己着想呢，还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事情？难怪上帝大大的使用保罗。没法子在逾越节回到耶路撒冷，保罗就很希望在除酵节那日子就回到耶路撒冷。逾越节差不多是四月初的时候，除酵节呢差不多是九月的时候。所以呢，过了除酵节的日子，我们就从腓立比，就是马其顿的地方开船，五天以后就到了特挪亚，和他们相会，在那里住了七天。现在就进到这段经文最主要的一个故事。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，保罗因为次日要起行，就为他们讲到只讲到半夜。哇，我不晓得如果保罗在我们当中跟我们敬拜，如果他讲到半夜，在这里剩下几个人啊？如果你觉得你还会留在这里，请你举手。我也不敢说啊。哇，从早上聚会啊，十一点好了，到半夜13个小时，肯定有吃饭的时间啊。但是呢，他们这样的聚会，因为第二天保罗就要起行，所以呢，保罗就跟他们讲到半夜。这里中文的翻译呢，很难翻得很好。我用的圣经都是和合本修订版，如果你们用这个是和合本的话，你就发现它的翻译不是讲到，它的翻译是讲论，讲论。所以很有可能呢，保罗不是一个人在这边一直讲一直讲讲13个小时，而是呢他们在讲，保罗在讲，然后他们呢就有一些问题，大家讨论讨论。然后呢，这里讲到只讲到半夜，英文的一个翻译是保罗 prolong 他所讲的，延伸他所讲的。到底是他有很多话一定要说，还是因为在特挪亚那边的基督徒他们有很多希望从保罗那边听的？圣经里面没有交代的清楚。总而言之，他们的聚会就直到半夜，对属灵的事情非常的追求。我们聚会的那座楼有好些灯火，有一个少年名叫尤推古，他坐在窗口上沉沉入睡。哎，如果在我们当中13个小时讲到有一个人打瞌睡，你怪不怪他？我就不怪他了，我肯定会让他睡，对不对？这个人就沉睡。不过呢，有一件事情可能他也没有做得太好的，他坐在窗口上。为什么要坐在那么危险的地方啊？等会我们有一些在这方面更多的讨论。无论如何，他在窗口上面沉沉入睡。保罗讲了多时，少年就睡熟了，从3层楼就丢下去。扶起来的时候已经死了。那这里呢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第5节第6节那边呢， 就提到说我们，那问大家，使徒行传是谁写的？路加医生写的。所以呢，很可能在特罗亚那个地方，路加医生就归队，他就在那里。然后呢，他看到这个少年人从上楼丢下来，大概第一个下去的，我想是应该是医生。那个时候还没有律师，不然的话律师先去。啊，是医生先跑过去，然后呢，扶起来的时候已经死了。那有一些人看到这段经文就说，这个少年人其实还没死，因为后面讲的话有一点点有这个空间。不过呢，更多的解经家认为这个少年人真正的死了，因为路加医生已经写了死亡证 Death Certificate， 他这里就已经说扶起来的时候已经死了。那我也是这样的接受。保罗这个长期的传道人终于停了，然后呢，从楼上就下来，看到这个年轻人就伏在他的身上，抱起他说，你们不要慌乱，他还有气呢。有一些解经家就从保罗讲一句话，就说这个少年人没有死。不过呢，更可能的是保罗伏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上帝就透过保罗行了一个神迹，就把这个少年人从此让他复活。保罗呢就宣告这个孩子已经复活了，他还有气呢。过了之后，可能就把这个年轻人就送回家，好好的休息等等等等。那本来想已经打断了聚会，应该就停了，可是保罗又上楼拨饼吃了，再讲了许久，直到天亮才离开。哇，保罗真的很认真呢。我不晓得特罗亚的教会给他多少讲员费，大概保罗不在乎那个，是在乎天上的奖赏。他们把那个活过来的孩子带走，大家得到很大的安慰。犹推古就是在这个地方提到他，但是呢，如果你上网，我特别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上网去看一下，哦，原来有很多这一方面的材料，不同的说法。第一个，这个是一个漫画，是一个牧师跟人家握手打招呼的时候，看到有一个人翘翘的就走，这个牧师就，这个是英文的，本来我把它翻译成为中文，犹推古下个礼拜再见，意思说呢，牧师知道你睡着了啊，不然呢下个礼拜你还过来吧。啊，这个英文呢下面就说 A good sign the pastor caught you napping during the sermon。 那我也不知道下面那句话它的含义是如何，是不是呢从属灵的角度牧师这样提醒其实对他还是好的，虽然是不好意思。我就发现在网上提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很多的不同的意见，我就叫这个叫做借题发挥，也稍微值得我们看一下。第一个，保罗讲到半夜太长了吧，不晓得大家同意不同意。那我想我们不需要举手来 vote，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腿来投票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喜欢讲到那么长的人，有些人就爬起来就离开了。当然有一些人也不好意思，可能在两分钟吧，可能在五分钟。不过如果讲到13个小时，然后讲到早上的话，大概有一些人就会离开了。那所以这些的讨论呢，就特别提醒做牧师的，我们讲到不要讲到太长啊，太长的话不受欢迎。 第二，他们就讲到犹推古为什么不好好专心的听到。那当然圣经也没有很多的交代哈，但是呢就用这些把它生活化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为什么他不好好的听到。那我就会说，这个年轻人如果已经做了13个小时的话也非常了不起了，对不对啊？唯一我们对他有可能有点意见的，就说哎，为什么坐得老远的，好像保罗在那边讲他坐得越远越好，最远的话呢就是在窗口，对不对？然后一下不小心呢整个就丢下去。那我们当中，我们平常来敬拜，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？我们是沉沉入睡呢，还是聚精会神的来听？不一定那个讲员跟我们讲什么，是上帝又透过这段经文，透过这个讲员要跟我讲什么。我好几次很多次讲完道之后，有人说牧师谢谢你，你今天的讲道真的好像对我讲的。我说什么，他讲了之后，我有说那句话吗？我自己都好像忘记有说过那句话。但是有些时候呢，神就透过一句话两句话，反而是对不同的人来说话。有另外一些人就提到说，犹推古的父母亲在哪里？怎么会让这个年轻人啊那么困了还在那边听到？然后呢应该早一点叫他回家睡觉。那这些很多不同的讨论啊，我想我们都可以啊做一些思考，有一些也很值得我们思考。做父母我们实在有责任。不过呢让我们多了解那段经文，然后呢就回题。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是以现代人的眼光来了解那段的经文。我刚才说他们聚会从11点啊，比如说像我们一样11点到了半夜，他们聚会开始是几点？我们怎么知道？很有可能的，他们在那边工作是7天，所以真正聚会擘饼聚会的时候可能已经到晚饭的时间，经过1天的工作才能够停下来聚会。那犹太人他们的安息日是礼拜六，不是礼拜天，但是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，7日的第一日，他们是以主日，以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来纪念主擘饼聚会。我在说圣经里面没有讲得很清楚，但是他们聚会开始的时候有可能已经在傍晚。然后他们的擘饼聚会呢，不是像我们平常拿一块小饼拿一个小杯，他们是吃一个艾宴在那个地方，所以很可能他们是在吃晚饭。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，保罗真正的讲道可以从7点钟讲到半夜5个小时，还比较可以理解。然后这个年轻人他从早上工作已经一整天了，所以不单只是听到听得累，而是本来他的身体就已经很累。最后他的父母在哪里？这里讲到有一个年轻人，一个少年，到底他年龄有多大？刚才那些话发出来的看起来是一个10来岁的 teenager。但是圣经里面希腊文用那个字大概是讲到一个24岁到40岁的一个人。24到40岁就是我们当中尼西香柏树甚至拉拉有一些人都在那个年龄。有一个例子，圣经里面讲到另外一个年轻人，在使徒行传第7章， 就是史提凡被人用石头丢的时候，圣经就说有一个少年人站在那里，那个人是谁？那个就是保罗。我们估计史提凡殉道应该是公元后33年左右，主耶稣活到30岁被钉十字架，大概是公元后29年，所以呢教会已经建立过了差不多3-4年，33年。那如果保罗是6年出生的，那个少年人保罗他那个时候是27岁，所以其实已经是一个蛮成熟的一个人，应该是独立，不应该再在父母亲的提醒下面。可是更重要的，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有一些活学活用，到底我们是沉沉入睡还是聋精无母？保罗这样讲到，如果从晚上七点讲到早上六点的话，也讲了11小时，因为他知道他第二天就要离开，他们还有许多他就鼓励他们的，他们也听得津津有道津津有味，所以保罗呢就继续的啊这样的跟他们来分享。2010年 Our Daily Bread 就有一篇的文章，6月13号，它的题目叫 Run， 那个时候还没有中文的翻译，那所以这个图片是我加进去的，中文呢也是我所翻译的。这里就说有屡获徐荣的电影《火战车》里面有一个人是传奇的英国的短跑选手，他的名字叫 Harold Abrahams。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电影？请你举手。不多啊。OK， 很值得看，很值得看，很值得看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一个 documentary 一个片。这个 Harold Abraham 跟另外一个主角就去英国这个剑桥那边读书，在那边碰面。这个 Abraham 他痴迷于胜利，但在1924年奥运会之前100米的短跑里面，他的对手就是叫做 Eric Little。 Eric Little 快快乐乐的跑，最后呢赢了他，清清脆脆的赢了那个，赢了这个那之后，或者说这个 Abrahams 输了之后，他整个人就放弃，整个人就变成非常的颓废。他的反应是深深的绝望，还好当时候他有一个女朋友叫 Sybil， 然后呢就尝试鼓励 Abrahams。 Abraham 都对他的女朋友很愤怒的说一句话，我跑了是为了赢，如果我不能赢我就不会跑。I run to win, and if I can't win, I won't run. 我们有多少人是这样的过日子？如果我不能够跑赢的话，我何必去跑？特别他知道他跑不过他的对手，赢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，所以他说我不再跑。但是他的女朋友非常的理解他，女朋友就转过来回答他， If you don't run, you can't win. 如果你不跑你就赢不了。我不晓得我们可不可以跟这个 Abraham 认同这种的心态，我们是抱着什么的态度来过我们的日子？我们不赢我就不做，还是如果我们不做我们不会赢？最后他赢了，我的时间也已经到，我不要大家就起来就离开，所以我们今天停在这个地方，我还有一点点，我也许我下一次再补充。 然后继续的看下去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。